弟兄姊妹平安啊，非常感恩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同路人啊。教会已经在疫情的影响下超过一年啊，疫情可以说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但是教会今天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也包括里面的因素。比如说人事的改变啊，好像教会呢，李牧师退休了啊，现在毛全道上来啊，这个转变要带来一种的不同的调整。所以今天呢，早上我是希望从那个教会的变革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在那个约翰马和马克斯维尔啊，那个 John Maxwell，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有关于领导力的那个学者，他在他那一本书《领导团队的十七法则》，他讲到，单单改革不足以让教会增长，但如果我们盼望能够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变革。所以呢，那个John Maxwell 他讲到如果要教会增长，那这些增长不单是一个数字的增长，人数的增长，如果你看他的英文是 growth。那 growth 可以翻译成为增长，也可以翻译成为一个成长。一个真正教会的增长不但是人数上面的，也应该包括信徒的那个生命那个素质越来越向主。在 John Maxwell 讲到，如果教会真的要增长还是成长的话呢，我们不但要变革，我们更需要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变，才能够叫到那个正位增长。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就希望从那个教会的变革那个管理跟我们所用的经文来一同的来思想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早上用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到五节。那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在之前我们也读经，所以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等会我们讲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再谈论这些经文的。但是今天早上我比较特别一点，我希望把经文跟那个教会变革的理论两个融在一起来看这个主题。那讲到教会在增长的时候讲到那个变革的管理的时候呢，比较出名一个学者叫 John Carter， 他讲到有八个不同的变革的那个步骤。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没有可能有这个时间讲这个八个步骤，所以呢，我就用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叫那个 Kurt Levin。那 Kurt Levin 呢，他是那个19世纪、20世纪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他是美籍的德国人，在当时他就建立一套很简单的三个步骤的变革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图表呢，就是那个立体的。四方形的那个冰块，然后把它融了解冻然后变革，然后再把它再凝固再冻起来。那看原先是立体的，那后来变成具体所以那个影像就不一样了这里呢就带出一个变革的那个步骤。所以今天呢，我们早上就用这三个步骤跟我们的经文来一同的配搭来看如果教会今天我们要面对疫情也好，外在的因素，人事的改变，内在的因素也好，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如何能够变革，并且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变革，好叫呢教会能够继续的做盐做光继续的有效的来侍奉神这个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先看同心，那在我们中文里面常常用合一同心，同心就讲到合一的问题。那其实合一的问题呢，保罗在当中已经讲，其实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五节是一个比较大的段落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大的段落里面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第二章的18节这个大的段落基本上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图片里面讲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27节。在这里保罗劝腓立比人，要他们怎么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所以整个大的段落里面，保罗所强调的是，既然你们信主，你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你们行事为人，你的日常的生活，你的言语，你的表现，应该与这个福音相配搭的，相称的。好，就在这个主题当中里面，特别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到五节，保罗所针对是什么？就是合一同心。一个教会看他是否真的爱主，是否真的能够侍奉主的。一个基督徒看他的生命怎么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合一同心这个表现。那我还没有进到那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从那个教会的变革或是变革管理的那个理论来先看看。那在 Kurt Levin 里面讲到解冻的时候呢，他提出几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究竟哪些地方需要变革，还有这个变动这个变革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人明白了解愿意支持然后呢有没有那个迫切性好像现在那个疫情来到的时候，你不变都不行，所以教会都要变成为一个网上的聚会在那个敬礼也好，圣餐也好，各方面的活动也好，都要做一些调整因为你不变不行但是有时候人总是不愿意变的能够不变就不变了一动不如一静吧所以很多时候呢不容易改变，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留意呢在这个变动里面会众对这个改变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关注的地方。所以第一部分我们要解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些不同的处境。那我在那个渥太华牧会有15、16年，我是1994年呢从温哥华到渥太华，在主恩宣道会做主任牧师。然后到2011年我才离开多伦多离开渥太华到多伦多，在恩福里面服侍。在这个15、16年当中呢，我面对教会有很多很大的决定其实我是跟教会一同的成长了，所以在当中里面面对很多不同的变动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其中包括什么？教会有搬我94年的时候去渥太华的时候，教会是在 Canada 的，但是后来教会要搬到那个 Napier 因为我们住用那个小学他们要装修在那个暑假的期间里面我们不可能聚会，所以这个就逼着我们要变了我们要找新的地方。后来到 Napier 搬了地方之后，我们要改教会的名字，然后改教会的名字，后来我们要买堂然后呢我们要定教会的使命宣言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请了那个 Nortel 一个工程师来帮助我们做一个 Project Manager， 如何再定教会的那个使命宣言。那后来我们定教会的使命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教会，那这个也不容易华人教会要做跨文化当时教会愿意接纳这个使命宣言。后来我们买一个上年地，然后在上年地之后几年之后，我们盖了一个新的礼堂跟旧堂连在一起的。那所以我回顾的时候呢这些很重要的决定里面呢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我可以说呢是一个可以致命的特别是一个重要的那个变革，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支持处理得不好的话呢，你很容易就带来很多的纷争甚至教会分裂。但是我感谢主呢，在面对这些不同的那个改变里面呢，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特别越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有更多的沟通。所以在十几年在渥太华牧会的时候，面对这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很多的 information section， 跟会中有一些咨询会，有些 town hall meeting， 有些一同的聚集，让他们有机会去问了解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呢一同找出一个共识，然后教会一同的来走。你看今天华人教会在会中的里面有老有少， 你们还好呢，就是普通话跟英语啊。我以前在澳大利亚教会是三语的，有广东话的啊，有普通话的，有英语的。所以呢，在这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啊、不同成长的经历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同心呢啊，不是自自然然的啊，也不是容易的，是需要刻意的经营的。所以我刚才讲到同心是需要刻意的在当中来沟通啊，然后沟通呢不是说啊我游说你啊要你听我的，我烦你啊我按着你，你要听还是怎么样？只是我觉得沟通是双向的，你讲，但是你同样更重要的要听，要了解会中在这方面的那个心思，他们的情绪怎么样？还有一同来寻求神的心意，聆听圣灵的微小的声音，这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灵里面的信任的关系。那在这里呢，就讲到那个我们的经文，在经文的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讲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起必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怎么可以同心？虽然我们是中国人，但是刚才讲到语言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年纪不一样，成长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那如果能够真的要合一同心的话，我们需要沟通啊，彼此的去聆听啊，了解大家的需要和情况怎么样。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灵里面的一个信任啊。保罗在这里讲到，只是有四种不同的属灵的素质，接着讲到劝勉、安慰、交通跟那个慈悲怜悯。那在这里讲到，保罗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劝勉？英文是 encouragement。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有什么彼此的鼓励啊？劝勉的地方，然后爱心有什么安慰啊？在这里呢，那个中文我们的翻译不是最清楚。那爱心有什么安慰？只是英文里面它只讲到 if any comfort from His love。就讲到我们在他对我们的爱当中，在耶稣对我们的爱当中得着什么安慰，然后再讲到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然后有什么慈悲怜悯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在这里没有讲了什么。这个慈悲怜悯啊，我相信也是从神而来的，从基督而来的，或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讲到四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素质，就讲到劝勉、安慰、交通、慈悲怜悯，这些都要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神里。那合一不是那个化一啊，我们讲到 unity is not uniformity。我们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啊，我们讲普通话我们就自自然然可以的。不是因为我们同一个喜好，我们穿同一类的衣服啊，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合一，不一定啊，这是跨异啊，不等于是合一。合一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言语，不同的喜好，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然后找到一个合一 unity。 那是建基在哪里？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有相同的经历，有相同的领受，我们从圣灵当中，从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能够可以有共通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讲到是一个灵里面的可以。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比喻。有些比喻教会好像一个学校，我们在当中学很多东西，主日学啊，听到 侍奉啊，这些都是好的。我们在当中学很多都不同的东西啊，东西。然后是你形容教会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啊，大家都忙，忙得要死啊，在教会里面全民皆兵，我们都有不同的服事，这个都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当中有侍奉，有教导，但是却很小，真的在灵里面的沟通，有些能够在灵里面彼此的分享。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教会应该一个属灵的家，在家里面啊，我们能够敞开，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接纳，虽然我们年纪不一样，辈分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一个属灵的家里面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一种信任啊，都可以彼此的分享的。我发觉呢，在那个变革当中啊，有什么好的计划，有什么好的预备，有什么好的行动方案，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信任，我猜疑你，你猜疑我，你想我背后有什么动机，我要想你背后有什么动机，那如这样的话呢，就真的很难可以。那我们如何有真的属灵的那一种的信任呢？就唯有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就刚才讲到，好像保罗讲到，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啊，在他的爱当中得着什么安慰，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然后在神里面啊有什么慈悲怜悯，当这些都能够表达出来啊，真的还在灵里面能够彼此可以的话。啊，这样的时候呢，在变革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事倍功半啊，很多事情都拖着走不容易。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同行。第二个我们看同行啊，同行，我们要同样先看那个Kurt Levin 的那个 model 啊，看他怎么样。他这里讲到呢，在那个同行里面，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沟通。所以沟通是很重要，沟通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特别是正确的沟通啊，不是我讲，而是我们彼此的聆听啊，有一个信任的话呢，就能够建立那个彼此的关系，然后要消除当中的谣言啊，因为在变动的时候啊，难免有些人受影响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anxiety 挂虑还是怎么样，我们当中我们要了解。要清除一些谣言，那更重要的赋权行动啊，在这个阶段里面啊，不但就是讲，我们需要行动，我们一同来做啊，还有是越多人参与啊，那就越好，因为大家都看见那个重要性，我们愿意在当中来一同的行动啊，那是很重要，然后鼓励弟兄姊妹啊一同的参与。同样的，我在渥太华的时候呢，也不但是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在当中里面，有几次我们做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事工计划，是全教会性的啊，就是国语的、广东话的跟那个英语的一同的参与，有好几次。其中一次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年呢，我们当年的教会的主题呢是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要做一个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那是全教会来做的。那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找我们教务同工里面其中一个牧者做带领，然后每一个会众里面都有代表一同来参与，一同来策划整个。启发课程。然后后来呢，我们从温哥华请呢一个讲员过来啊，帮助我们了解启发课程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我们订那个材料啊，英文的材料呢在北美已经有了，但是中文的材料呢这边没有，所以我们从香港把那个课程啊扩本扩本啊，还有不同的工具书寄过来。然后我们推动，然后我们就把教会，我们教会是三层的，当时这个是一个 那个办公室来的，大概有18000尺啊，每一层6000尺。我们把3层的教会呢就变成那个走楼啊，我们就订购一些圆座啊，10几张的圆座啊，每一层都有聚会，每一层都有吃的地方。那所以当时呢是推动的时候呢就很感恩啊，整个教会都动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们搞那个 introductory dinner 引战的那个晚会的时候呢，大概有470多人来出席啊，所以整个教会就变成走楼了，3层的。还有更高兴的就是国语的不单就是照顾国语的施工，粤语的也不单是照顾粤语的施工，英语也不单是做英语的施工，乃是我们合在一起一同来做啊。有时候是买预备那个食物啦，有时候是做那个 waiter waitress 啊，接待员啊，送餐的啊。所以在那个整个启发课程里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整个教会的动员啊，我们接到最后我们完成整个课程的都有270多人啊，所以整个教会就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就是教会看见全福音的需要，然后我们有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整个教会动员起来啊，一同的来做啊，这个是啊，在同行上面，我们在这个路上里面，我们一同的同工，一同向着那个目标来迈进啊，这是很重要。然后看了我们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的2章3-5节，这里讲到凡事不可借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刚才讲的同行是一个团队的，整个教会动起来，我们需要对攻。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3-5节所针对的，这刚好是我们要避免不可借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这些会破坏我们的对攻。这里讲到借挡啊，那分门别类啊，如在英文的它翻译是 self ambition， 个人的野心和是自我的野心。另外一个屈服的荣耀啊，就是看我希望别人强势我，以自己为中心啊，希望别人知道我多厉害啊，人家屈服的荣耀。那这些都是破坏对攻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同行的话呢，我们不能把自己高举啊，我比你强，我比你更厉害，我比你有更多的恩赐，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要同行的话，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我们要彼此的同工。其实今天在侍奉里面，在没有那个鞘人 superhero， 鞘人已经死了，没有鞘人的。只是在侍奉的里面，其实我需要你，真如你也需要我，我们一同来做，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是我一个人不能承担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腓立比人，不可借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攻，一同同行的话，我们要做保罗在这里所劝勉的，要全心谦卑。谦卑就是把自己放下。后面讲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与神同等为常夺，反倒去己，愿意成为人，除了奴仆的样式，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上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同行的话啊，我们不要高举自己，反而是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单自己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教会能够有这样的心思意念， 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对工就容易，要不然呢很困难。我在渥太华时候，对不起啊，我想有引用我在教渥太华的日子，我牧会就是两件嘛，一件在温哥华，一件就是那个渥太华，然后就下来在恩福，现在在联会里面。我在渥太华牧会的时候，那个国语施工牙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当时是1996年啊，教会里面开始有十几位的讲普通话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啊，希望就留在教会里面成长。我要看见普通话施工的需要，但原先我们走的路线是希望把普通话施工纳入在我们教会的一部分，然后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成长。因为当时很多普通话的弟兄姊妹，你想想96年啊，很多还是没有信主的，有些是初信的，在那个奉献啊，在那个侍奉啊，在对圣经的知识上面都比较幼嫩的啊，所以当初我们开始那个国语施工的时候，我们是存这个心态，就是帮助他们成长。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原来不是单向的，不是我们啊，我比你强，我比你有经验，我来帮你，只是普通话的事工，他们的对主的热情啊的追求，还有信主那一种的那种兴奋，反而是在我们教会成长建立国语事工的时候呢，反而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啊，给我们很多的兴奋啊。所以我觉得神把我们摆放在教会里头啊，不是偶然的啊。所以神既然把我们摆放在同一个属灵的家，虽然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恩赐，只是都有不同的用处。我们学习如何彼此的欣赏，好叫我们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同心同行的队伍啊，那个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一面方面，我们看同路人啊，这同样我们看那个 Kurt Levin 的那个变革那个理论，进到第三个阶段啊，当学融了啊，变革了，我们重新要建立一个新的形状啊，从那个立体啊立方体变成一个锥形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文化。以前我们是立方体的，现在新的我应该是怎么样？比如说以前中华福音宣道会啊，是这个模式的这个形象的。经过这么多年了啊，经过那个人际的改变，还有那个环境的改变，一个新的啊教会，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啊，这个是我们要试想的啊。当然，这个不单只是传道人，这个是整个教会的领导团以及整个会众啊，我们一同来领受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个引领，那种心意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文化，我们要建立聚集啊，在一个新的那个目标里面，我们的那个运作那个聚集是怎么样？我们要支持训练新的人啊，提升他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的那个自己的那个运作，然后在当中呢啊，来庆祝啊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那在那个面对变动的时候呢，只是有不同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在那个变革的管理里面呢，其实呢还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就是发展型啊 ,developmental, 一种是过渡型 ,transitional,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 transformational, 转型型的。前面那个发展型呢是比较小的啊，小规模一点的，然后中间的那个多一点，然后最后那个多一点。那允许我用一个现在疫情那个情况来做一个例子。在那个疫情里面，教会都受到影响嘛。所以教会在面对这个影响里有不同的调整。如果是发展性的话呢，最简单的就是在现有的事工里面，我们如何去优化它，把它搞得最好，然后强化它。我用那个例子啊，在我们投影里面用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一到四节就讲到那个膳食的问题。因为人数增长了，当中有人埋怨了，那个 细胞来化的那个寡妇，她膳食的问题处理的不好，那所以教会就起来啊，我们这么去处理，找了7个毫米星的人专注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使徒就专心传道祈祷为事，结果教会就增长了啊，哈利路亚！那这个就基本上把现有的事工一些调整，能够把它优化，比如说现在这个网上的那个聚会。一下子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做啊，所以呢，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有这方面恩赐的人来帮助我。比如说就是讲我了啊，现在录影讲到啊，很头痛啊，很不容易啊，因为跟现场不一样嘛，所以我要调啊。有时候我试过有一片到我录了4个小时才录下来啊，所以我们要把它改善。所以教会呢，很多时候就请一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来帮助我们去怎么去改善，这个是发展性的。然后过渡性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一次疫情啊，网上的事工越来越多，现在不但是教会呢，神学院啊、学校啊、小组啊，很多都是。所以有些教会就看啊，这个网上的事工可能不是会在疫情之后就没了。可能有很多人继续的有网上的事工，所以我听说有些教会呢，就是疫情过后，它还是有网上的，有实体的聚会，啊，同样有网上的聚会，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更喜欢网上的聚会，因为不需要一早起来，有穿衣服啊，带孩子啊，预备很多时间才到教会。我现在一开电视，一开电脑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不论怎么样，就是有些教会呢，他就在这方面呢带来一些改变，他们就不单是改善现有的一些事工，他甚至成立一个部门，比如说那个 multimedia 啊，一个部门呢是要长期的来改善这个网上那个事工的那个播放的能力啊，制作的能力。啊，所以甚至有些教会呢，要聘请童工，啊，不是请牧者，而是聘请一些在这方面有专业的、有能力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教会搞这些网上的工作，就是弟兄姊妹，那个奉献出来的时间来做。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事工做好的话呢，我们不但在器材上面，在软件上面。各方面要调整，要添置。我们更需要，可能需要请一些专业的人，他真的在这方面能够真的把时间放进去，在培训在运作，在各方面做得更好。那这个就是过渡性。那个转型性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些人看见这个疫情带来呢，一个教会一个比较更深远的改变的时候呢。他针对的不单只是实体聚会的问题，他要看这个疫情带来教会一个更长远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在这里引用的例子是《使徒行传》的10章9到16节，就是彼得看那个哥尼流会主之前，他在一个俏皮巷里面看见的异象，因为教会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神现在领受当中里面做一个心意更新改变的一个工作，所以彼得改变了，所以后来在那个耶路撒冷十五章啊，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议会里面，保罗就站出来啊，去见证神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只是呢，这一次疫情呢，影响我们不单是实体的聚会，因为实体的聚会。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实体聚会，以致教会受影响，人数减小。但是我看这个投影啊，这个投影是美国那个 Barna 做的研究的时候，你发觉啊，他做过去这么多年来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只是人数减小啊，包括不同类型的那个00后的啊，Gen X 的，在那个战后。出生的，好像我们 baby boom 嘛，很多人，以及年长的，其实从2012年已经开始下降， 那疫情影响是2020，但是2012年其实教会出席的人数已经下降，所以不是因为实体聚会不能进行以及教会受影响，只是这里研究是2012年、啊、当然这个研究是以整体啊，可能是洋人世人的教会为主，但是其实我们要看见教会面对啊老龄化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是看见慢慢减慢的那个趋势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今天我们面对教会那个处境是怎么样，以及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只是给我们一个那个迫切性啊，我们面对，我们真的要面对现在我们的处境，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一个研究里面，他们就发觉为什么人数减少了，就发觉很多人他到教会的时候哪一种的对教会的经验啊有一种疲乏的感觉。其实包括不同的类型的人，有些是挂名的基督徒了，但是当中也有些真的参与的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哪一种的经验已经出现那个疲态，他来到教会里面没有哪一种激情，没有哪一种兴奋，没有哪一种的使命感，以及他没有感觉到要来的那个意愿。那这个急的我们去思想我们如何去面对。所以我希望在这个疫情里面，也包括这个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都好，只是是急的教会现在去思想，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教会应该是怎么去变革，我们如何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变革。所以同路人是我们找到方向，我们一同来奔跑，在这个新的路线里面一同来走前面的路。保罗呢是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里面，主耶稣拯救了他，呼叫了他，要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一生朝这个方向走，没有改变。在那个腓立比书是是保罗写的，然后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是在他那个宣教旅程的第二次所成立的。我们就从这个腓立比的建立来看看吧。腓立比教会呢的建立是保罗是第二次的旅程里面出发，他在那个安提阿出发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工跟他走在一起的，那是希拉。那希拉是耶路撒冷的犹太的信徒，他就跟那个保罗开始那个第二次的旅程。然后在旅程当中，到以前的加拉太的地方，保罗访问以前他建立的教会，在那个路士德里面。在第一次的旅程里面，他使一个人信主，其中一个人就是那个提摩太。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回到那个路西德的时候呢，提摩太也加入他的那个布道的旅程。那希拉是一个犹太人，提摩太呢，他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希腊人，所以算是一个半个犹太人。但是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呢，他母亲是什么人他就跟母亲，所以后来保罗也为提摩太做那个割礼啊。然后后来他们去到那个特罗亚，那特罗亚就是看那个马其顿异象的地方，在特罗亚里面就路加医生也加入，那路加医生是一个外邦人。那所以你发觉保罗在走一个真的福音传到外邦人这个一个巨大的转变当中里面，神是加添他同路人。首先是那个希拉犹太人，后来是提摩太是半个犹太人，然后到那个特罗亚路加是一个外邦人。那所以我发觉呢很奇妙的。 侍奉不是计算来的。当我们正在从神领受这个意象，我们看见啊，神要我们教会要这样走，我们就凭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发觉神会在当中来加添同路人啊。所以你发觉呢，保罗那个对工就越来越多。那后来到了那个欧洲的时候，神要为他加添新的同工。然后我们看腓立比教会，也是保罗的那个同路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头一天开始，他们就成为保罗的那个福音的伙伴。在保罗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以及后来在哥林多，以及后来在罗马坐牢的时候，那个腓立比教会都成为他的支持，在祷告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实际的人力的照顾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有同心同行同路人。当我们真的愿意摆上，我们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啊，神是给我们有更多的恩典。所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这个疫情来的对我们冲击很大，但是如果这个冲击以致我们能够去真的好好的去思想，神要中华福音宣道会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以致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意象，并且在当中里面兴起更多的同心同行同路人的话，尽管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前面还不知道有多远了，我们吃过不小的苦啊，受过多小的难处，这个也是值得的。因为最重要的，我们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变革，以致教会在前面更大的蒙恩，更大的被他的使用祝福，在这个时代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感谢在你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不论是外在的因素，好像这个疫情，可能是那个内在的因素一时的变动，主啊，你都有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就愿意俯伏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你要教会以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在这个环境，在个外在内在的因素里面，你要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成为怎么样的教会，以致我们更大的蒙你的祝福，用你的使用。所以我们就把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再一次交托给你，求你祝福，求你使用，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亲眼的看见你，感谢你，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可以的祷告，那是奉主的名，阿们。